对不对？所以一定要混合其他硬度比较高的金属，然后呢打造成器，打造成器。所以金成器有两个理，两个意义。第一个意义，它必须要合金，因为光只是黄金太软了，一定要合金，合金才能够做器。所以你不能够说，哎呀，我有自信宝贝，我要豁盘托出，哎，就多马得，你软趴趴，对不对？一打就扁儿，你怎么做器呢？所以你要合金呢，合些硬度比较高的东西合在一块儿，对不对？还要经过捶打成器，捶打会不会苦啊？会呀、啊，捶打会苦啊，因为违反你的本质，说我这么高贵的黄金，为什么你把我打得这么惨呢、啊？好，你不被打，你不被打，你就永远埋在深山，对不对？你被打一打，你就被攻在这里。你喜欢被埋在深山，还喜欢在这里？我相信还是有很多人说，我干脆躲在深山算了，下个清闲，无代志，对不对？哎呀，没少事少物少尘劳，高兴得很啊、哦，高兴得很。可是不要忘了，你在那里是埋在好几万吨的大山石底下，呵呵，你是不是被挤压？你还是被挤压着啊，对不对？你为什么不经过巧手之匠把它打造成器，然后在那边为万人所瞻仰呢？对不对？你可以用和善的眼光看待众生，看待众生每天在你前面走来走去，对着你嘟嘟囔囔念一些有的没有的，然后你永远都是笑笑的对着他，如是如是，善人子善女人，或者善来比丘，他就虚法自若，对不对？会有好多因缘事，你可以看一世，看两世，看五十世，看一百世，对不对？看一万劫的人生变化，请问你愿意做哪一种东西呢？这是比如金成器啊。那金成器旁边请写要转心向法啊，这就是我们第一件事情。今天你一定要觉得佛法好，回过头来求佛法。可是如果你们今天对于佛法为什么好，你为什么来学佛都不知道，那你就不会愿意被人家打造成器啊。好，这是第一个次第，一定要转心向法。好，第二个，比如花正夫，我想在座的男孩子比较没有这个心情，女孩子就是这样子。当你有心爱的人敲你门的时候，你就说阿那达来了。阿那达来的时候呢，你要干什么？赶快去怕混点眼机，要把自己最美的怎么样给人家看嘛。这就是比如花正夫，希望我花正红正艳丽的时候，我的阿那达正好来我的窗前，看到我如花似玉的面孔，是不是？这就是譬如花正夫啊。这么美的句子表什么意思呢？表受法闻思。如果你心中有法，就应当要拿出来怎么样闻思，对不对？多加闻是体会，思是思维，你要拿出来多多的体会，乃至于说给别人听啊，对不对？乃至于呢去亲近别人，展现他的这个莲花的妙笔，或者是这个口灿莲花的讲说，你多去听闻呢、啊、对不对？多去听闻，雨露均沾，你的花就因为得到阳光空气水的因缘，你的花就会开啊。红花若开，阿那达就在身边，他能够识得你这个伯乐，对不对？顺手一摘插在他家的供瓶当中，你就可以供佛耶，你的心就可以供佛耶。所以呢，譬如花正夫旁边就写四个字，受法闻思。你既然已经转心向法了，学法就要多闻多思，你的花才会开啊，对不对？否则就含苞待放，永远是丑不拉几的丑小鸭，对不对？丑不拉几的丑小鸭，你一定要多闻多思，把这个花苞运熟了，让它能够怎么样对着阳光开出灿烂的美貌嘛，是不是？总不至于你要把你的法位藏在心里面，永远藏不到它的利益啊，对不对？你有这么好的东西，难道不应该把它展现出来吗？应该要啊。好，第三个比喻，譬如食美善，对不对？就是叫你要去吃好吃的东西，得到什么？得到法味啊，得到法味。这个就是什么？这是什么？能够得法圣味，请加这四个字，得法圣位。 你如果懂得文思正法，你就慢慢开始能够了解这个法的四书地。可是四书地的美味还很浅少，对不对？你要进一步追求什么？追求圣义地。圣义地喝牛奶，哎，不错，对不对？开始有什么生疏熟疏，乃至最后到醍醐。到醍醐，我们今天在汉地啊，恐怕很难很难吃到。但是有一样东西你们一定吃过，就是什么？就是生疏或熟疏啊、哦，熟疏我们吃过。熟疏就是什么？啊，你们会煮菜的知道什么？放在那个面包里面，经常甜的一点的起司，好像奶酥吧？各位知道吗？有夹在面包里面非常好吃的奶酥吧？那个就是透过奶制品提炼，对不对？然后调味，可能有些加蛋，对不对？那经过调制以后，就比喝生奶好吃。那么醍醐还要比那个熟酥更高一级，更高一级。也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曾经尝过生奶的味道，然后尝过生酥的味道，尝过熟酥的味道，进一步如果能够得到醍醐的味道，是不是更美妙？所以这边就告诉我们，不要满足于世俗地，要进一步求什么？求圣义地啊，要得到圣义地的法味啊，那才是进一步的东西嘛。那么如果你要这样子的话呢，就要从哪里下手？譬如解文字。这个文字啊，不是只是书本上的文字，是心中的那一本无字天书。要从有字的天书，要能够会向你心中那一本无字天书，这叫做解文字啊，解文字。所以墨学给他四个字：即相离相。学习即相离相，用文字相离文字相，借着文字相离文字相，能够入了你今天无字天书的那一念心地。其实佛法就只是一念心而已，一念清清净净，对不对？清清净净啊，非常高胜美妙的一念心罢了。那念念都是那样子的味道啊。好，这是第四个次第。第五个次第，譬如开宝匣，你今天呢不会把宝贝拿下来，然后呢那宝贝里面呢，宝贝是那个盒子里面的东西，盒子已经是那么漂亮了，对不对？你已经拿到那个藏宝图，你就要找到那个宝盒，宝盒拿到了以后就要干什么？把它打开，打开里面，打开里面是什么？各位想想看，你开了宝匣，宝匣里面有一样东西是什么东西？你们猜？什么东西？我告诉各位，什么东西你打开以后，不管谁来看，都会说里面那个东西是全世界最棒的东西，最漂亮的。什么东西会让每一个人都说它是最好的？你们猜是什么？我告诉各位，是一面镜子。当把你把宝盒打开，里面一面镜子照出你这个人的脸，然后呢你就出去跟别人讲，别人就问你那个是什么东西，那个东西好不好看，你的回答是什么？白鸡鸡没出高发加白，有人会来说没？不会啊，大家都也是很疼自己的，不是？所以呢你就要说哎呀那个是最棒的，因为为什么？见到自信，这是咱们中国禅宗的话了哈。南传的人大家不太喜欢这个话，那我们就另外用佛法的四个字：正真自觉。你可以正道，正道你自己啊，你自己本具的自觉，那个觉性会显发出来。正道真正智慧的觉性。好，我用四个字：正真自觉。这就是比如开宝匣，宝匣一开，不过是一面镜子照了你的内心，原来只是如是嘛，对不对？个人看宝匣里面的镜子，个个得欢喜啊，得了欢喜以后呢，五义法庄严啊，透过这个五义的次第，你得到什么？得到佛法的庄严，那么欢喜亦如是，你心中那种欢喜就是这样子。你透过什么？透过金尘器、花正夫、石美善、解文字、开宝匣，见到你的自信，证到你的真自觉，你心就一解心开嘛，就常住欢喜嘛，不就入了初地了吗？所以请在欢喜亦如是的旁边就写入初地。开了宝匣，证了真自觉，就入了初地了。 这是我们这一生默许一直跟各位学长提示的事情。各位呢，应当要把这一生定一个目标，不要觉得高，不要觉得害怕做不到，我相信做得到啊，我相信做得到啊，希望以后我可以开保证班证出地，我相信人一定会很多的哈、啊。好，好、啊，这个是两个几种，再来呢断证，断证，有人会怀疑嘛？怀疑什么？那我家后看看代志，有什么宝匣一打开，每一个人都得欢喜。后面答案在这里，比如庄美子，临近生生喜。如果你是一个非常美的人，你难道不喜欢拿出一面镜子照照你每天的脸吗？很多人自恋狂，自恋狂的人每天就有事没事拿镜子照自己。我们今天的全民大闷锅有一个人最喜欢模仿偶像明星，每次他模仿的有够丑，因为他脸本来就很丑，他偏偏要旁边拿一个那个偶像的照片，没比较就算了，越比较他越丑。为什么？他总是显现给别人看，不拿那个镜子来照自己，对不对？照自己是要接受你自己就那个样，你要如其相接受这个真实的我，这叫做装美子。旁边请写四个字：好自端严。原来我就长这个样嘛，我这个样，我就这个样子的好，对不对？我不是别人那样子的好，我就是我这个样子的好。郑子言郑老师最喜欢说了啊，如果你只有冷气，对不对？所有牙子都没有了，你就是只有冷气，有什么好处？吃东西比别人都快，为什么？面包啊，过去倒啊，因为全部用吞的啊，拢用吞的啊，对不对？安尼嘛是哦，就搞啊，对不对？冷气上面搞，讲你家该去用吞的，连那个都可以找到装美值啊！每个人都可以找到你今天父母生生给你所有一切东西特质当中最美好的一件事儿，只要那件事情比别人强就够了，对不对？你就用那个特质成佛。你用冷气成佛就到了二尺佛，是不是这样子啊？如果你就是齿满口齿都是有，但是你就是个兔宝宝，你就是兔宝宝佛，对不对？得一个这样的封号，你要很庄严啊，你要能够好自端严，临近生生喜，拿镜子照到你自己的时候呢，你就会非常的高兴。同样的道理啊，妙法庄严矣，德喜更低。当你学过佛法以后，用佛法来庄严内心，你内心有佛法又得到喜乐的时候，得到喜乐的时候，你那种自信风光谁都抢不走。哪天晚上你听到你的外面有声音强盗来搬空了你家里，你就说就他妈的我还有一样东西你没有拿走。什么东西啊？佛法啊。那个小偷那个强盗会怎么讲？笑欸，是这样子。你就说太可惜了，我的身外之财你拿走用没有多少年，我可以让你用生生世世的东西你却不愿意拿走，这就是啊，妙法庄严矣，德喜更第一。你心中有佛法，我跟你说永告老老老永告老老老。早上呢，我七点半就在 coffee shop， 我看到两个比我还老的人，退休的人，穿着衬衫打着领带，我每天都看到他们两个老高多少几年抓他呀。我到九点半离开，他们从七点半八点半九点半端一杯咖啡一杯白开水，就在那边耗两个小时，就只是发呆来，还希望能够遇到几个熟人能够聊聊天。如果两个小时都遇不到个熟人，离开餐厅的时候就满脸愁容。我七点半去，今天的功课通通堆在桌上。我们那个老板娘就说：“啊，你是来林家碧还是来图书馆的？”我说：“两个一起来，两个一起来，就这么回事儿。”啊，依法庄严，德喜更第一。一样两个小时下来，我高高兴兴的离开，咖啡也喝足了，气氛也享受了，对不对？夏天的时候冷气也吹足了，佛法也庄严了，对不对？把今天功课通通准备好了，对不对？不是很棒吗？ 老还有这种休闲娱乐，你不觉得都不被别人打闲岔，对不对？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障碍，唯一的问题就是眼睛。眼睛不能够视网膜剥离，不能够白内障，不能够这个近视太深，不能老花太严重，不能散光太严重，这个要保护保护。所以我发现以后有一样东西是恐怕很重要的，就是有声书。因为我不喜欢点字，我学过点字一段时间，可是我觉得点字太辛苦了啊。可是如果没有办法，也必须要学的。好，这是这个断证的这个偈颂。好，再来看看宣示学菩萨地的三种功德啊。第一个，显示除障的功德。记住哦，一切的治病的药，我们都听过中国的老人家讲什么良药怎么样，苦口。很多人呢、年轻的时候就不肯吃苦，到了老了反而吃苦。当我们的一根，当我们的生命境界遇到老病死苦严重的逼迫，逼老境界到了的时候，你才来求佛法，才来求加持，才来求灵丹妙药或者是符咒，老实讲都已经是临死抱佛脚了，都已经是临死抱佛脚了，那是很辛苦的事情。我觉得很感恩的事情是，可能要感恩我的前一辈子吧，有栽培这样的善根，十八岁，对不对？十八岁进了台大，一再的新生训练，有了社团的营队展开在那里。我就不晓得什么样子的驱策力令我到了台大成衣社的帐篷面前，就莫名其妙签下参加的申请书，就这样子开始进入了三十几年的学佛过程。我学佛算是早，学佛算是早，而且连续不断。所以因此之故，当然呢，我在面临退休回来，再想把我自己过去所学习过很美好的佛法再回来复习的时候，我就比一般人更得力，是不是这样子？就是这个问题。否则你越老越晚开始来接触佛法，事实上是会有困难的。第一个，我们的堪能性不够；第二个，我们的视力茫茫，对不对？心力愁苦，外缘出众，对不对？然后呢，背上比那个弥勒菩萨那个包袱还要重，对不对？压得喘不够气来，对不对？纵使你有本事像托塔天王一样的拖住33天，恐怕你也很难承受学佛这么多的困难，尤其下手处的那种困难，文字的障碍是很麻烦的。而菩萨地有一个好处，我告诉各位一个掏假波，那个掏假波就是多听课嘛，多听演讲嘛，演讲是人家怎么样几十年的功夫融化在那一两个小时之间，对不对？但是告诉各位，掏假波绝对不能取代一个真实功夫，就是什么，自己要入文当法行人。所以你一定要从信行人下手，多去听闻人家善知识解说正法，对不对？得到了入法的凭证，就是 Visa， 买到那个机票，对不对？签证护照通通有了，对不对？所有的读书入法的道具都找到了，到你自己要怎么进一步从信行人进到什么法行人，常常把佛法的镜子拿出来临镜照生圣喜，对不对？到了老你就不求人了，对不对？那每天呢，你就翻开一本好厚的东西，人家不晓得你读什么，你边读边在那边心欢喜了，不是我起笑，原来如此，你就一直在那边讲，那家伙关那家呢，这西洋困扰我的东西，答案原来是这样简单，懂吗？所以这个东西啊，入手开始一定是苦的了。可是如果你不愿意开始吃点苦啊，你以后哪有甜头可以吃呢？你今天华严经打开，哇，一堆祥云来集，跨步啊啦，搞那么多的菩萨名，搞那么多云，云还有名字啊， 不是没有名字的，名字还有意思。听空师傅讲一个佛号就要讲四个小时。我的公老和尚也在讲个经的呗，也在讲个经的呗。啊，常常讲一句话，他就入定了。经过两分钟，才就接下面一句话。我说快点，快憋气，憋不过来了，对不对？你自己看会比较快，尤其当然我们比较年轻嘛，对不对？所以自己怎么样能够入文读，可以读出他那种，他为什么？几个佛号的名字能够读那么多东西出来，为什么？为什么他的生命经验当中有那么多的体会，可以完全都消化在一句话里面？为什么？为什么？就是这句话，就是这个句子。比如饮药苦，病菜则为乐。菜就是病好了，你有病一定苦嘛，对不对？头昏脑胀，胃痛，骨头酸，最近的咳嗽又特别长，对不对？很难好。啊，我们很谢这位师姐给我的药，嘿，吃了两罐就好了。对，我妈妈跟我同时生病，到现在她还在咳，因为她执意不肯吃我那个药，她执意一定要吃西药。我说这个好，不信，好，我们就来拼拼看，中药好还是西药好？最后证明中药比较好，对不对？妈，劝你要吃中药。中药是苦啦，但是那个枇杷膏是蛮甜的啦。你能够吃这样的，开始是苦一点啦，但是呢，病好了以后呢，则为乐啊，对不对？则为大乐啊。所以你知道，良药苦口，吃多一点苦是没有坏处的，对不对？那么苦啊，苦的药，苦药是降火气的。火气对我们中国人来讲就是嗔呐、啊，嗔就是。细微的相就是不耐烦，你会对很多事情比较耐烦。而对治嗔恚最重要的关键就是慈悲嘛，你心会比较有慈悲心，你用慈悲的双眼跟温柔的心看待一切的问题，就没有那么的严重。有那么严重吗？过去讲这句话博得我们多少人心的那个人，今天他的问题有那么严重吗？有，很严重，对不对？可是还是要靠比较长远的心真正来解决，因为这是整个台湾人共同面临的问题。要面临这个问题是苦的，可是如果我们一直不断的逃避这个问题，是根本不能够得乐的。同样的道理，助文解义，苦乐亦如是。文字障碍下手一定是苦，各位一定不能怕法相。我只能用一些善巧的言说，让各位能够喜欢，而且不用害怕去看法相。就像很多学英文一样，我们在场有很多学长可能英文也很好的。我过去英文怎么学的呢？我台大毕业，台大虽然算是个好的学校，我们读的课本也多半都是原文的书，我原文的阅读能力是不错，听的能力也不错，可是要说起conversation 就不是那么的好。第一份工作就是做这个 employment， 就是任用，就是要 recruiting， 做一些招募新人的工作。那么我们每三个月，外国公司啊，我们 Boston 总公司的那个大老板就会来视察，就会一个部门集合一个部门。那同样道理，在 Boston 总公司做 employment 最高的那个长官啊，就会来的话呢，我们负责这个 function 的这个。主任级的以上的主管都要跟他做报告。天哪，我马上面临到两个困难。第一个困难，要做30分钟的演讲，然后要做 foyer， 做这个简报资料啊，简报资料，然后要对他做30分钟的演讲。我为了要写30分钟的演讲稿，我花了5天逐字稿，然后要背到很熟，临场全忘了。全领长全忘了，然后就变成 for example, that is at all， 乱七八糟讲一顿。哦，我觉得外国人有个好处，他们很耐心听我的 broken English， 也就这样子哈，三个月练一次，这个还不是我练会英文最快的方法，最快的方法是因为要陪他吃饭，陪他吃饭啊。有一次呢，我就陪他，我第一次 陪老外去现在的喜来登吃饭，我们在楼上的台菜餐厅吃饭，吃饭啊，吃饭。那我们上菜的时候呢，就有一尊弥勒佛，手这样子，然后一边放筷子，一边放汤匙。他老人家觉得这个弥勒佛金身很漂亮，吃完饭就把它塞在他的大衣口袋就带走了。带走了以后呢，这个我去结账，我去结账呢，这个账单上多了560块。我说我没有这个560块这个钱，这个钱是什么？他说是一尊弥勒佛。那我没有办法报账啊，所以我就跟那个会计讲，我说我们编一道菜名，那个菜名就是佛跳墙。那菜名就是佛跳墙，佛跳了墙到他的口袋去了。没有，这是笑话。我要讲的东西不是这个，我要讲的东西是因为我要陪他吃饭，他每道菜都要问这个菜怎么做的。天哪，我哪在？而且还要英文讲，我当时连面条叫 noodle 我都不知道啊。我说面条就叫面条，为什么叫卤豆嘞？啊，就不知道，这是开玩笑。好，于是呢，我就要想办法早一点去。跟这个喜来登的那个厨师啊，中婆啊，要跟他问菜单。我不只是跟他菜单，我说你菜单通了要给我英文，不但给我英文，连里面的配料所有的英文都要写，而且要怎么煮的，那个主词、动词、受词、形容词、副词，通通要写给我。我说你要干嘛？你要学功夫啊？要拜师？要拜师？要拿素修来啊？我没有素修给他，但是他就知道我这个辛苦，就要跟我讲。于是也因为这样子，我练了一堆主菜的英文啊。我们那个老板就特别喜欢中国菜，所以就这样子把我的英文练好了。所以怎么样？譬如饮药苦，病菜则为乐。也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呢，我就跟他处得很好。我才2个月就升上主任，然后呢，3个月就升上副理，然后呢，就马上有到 Boston 去受 training 的机会。也因为我受过那边的总公司的 training， 所以回来之后就加薪进爵，对不对？而后也培养了我在本国公司、在外国公司很多管理专业的职能。这些就是这样。所以语言可能不是太重要的事儿，可是因为你愿意好好很辛苦的把语言学过，对不对？学过以后呢，它为你带来的利益不可思议。我们不是为了要学语言而学语言，语言是跟人沟通的桥梁，语言是了解另外一国的文化，欣赏各种多元的美丽，一种必备的工具。所以各位希望能够放开咱们中国人、台湾人的矜持，多一点国际观啊，把心量放宽，不要自己有自己的宗族主义、宗派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让我们跟别人隔别了啊，应当要把这些东西拿掉。当你要自己学习跟自己习惯过去都价值观都不一样的东西，我们如果当然要把自己好的东西跟别人推荐，但是你要通过了解而且欣赏别人吗？如果你不能欣赏别人，你怎么能够让别人知道你的好呢？对不对？而你要跨过这个过程是苦的，是辛苦的，因为你要学习你不熟悉的东西，尤其是难，是难在你的心态，心态要变成更宽，而且要喜悦的变宽，不是有计划有谋略的变宽，不是那个意思啊。那么这样子你会得到的利益会更大，所以文字障碍通常是我们入佛法的第一关，难在这里。那么墨学希望让各位多学习文字的佛法，透过文字障碍的克服，但是不是要聊不是要停留在句斗上面去爬文字。当你文字好了以后，千万不能够变成基本教义派，对不对？当你变成基本教义派的时候呢，我又会打你的头了。忘掉忘掉忘掉，当你能够学会之后又把它忘掉，才能够真正把它消化成你的心地，这才是整个学法的过程。不过这个饮药苦，病菜则为乐，助文即解意，苦乐亦如是的过程， 是一个真实的过程，是一个非常真实的过程，希望各位要耐得住啊，耐得住。那么要听过这个过程，你自己一定要事前预习，事后复习，你才能够知道文字给各位的利益是什么。文字是药，它绝对不是你要证得的结果，可是通过这个药的服用，你自己可以得到入门的钥匙，对不对？当你能够打开你自己的心地以后呢，所有的东西你自己跟佛菩萨去沟通，不用再来听我的课了，对不对？你会得到更多的利益。好，这是除障，是除什么障？除文字障。而声闻人不喜欢读文，声闻人比较喜欢观自心，观自心对不对？绝对正确，那是佛法不共之学。可是你要观自心，也要能够学习过去前辈大德的文字经验呢、啊。他们这么辛苦的把他们的经验、把他们的智慧通通写在文字上面，你不学，你难道不觉得浪费吗？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菩萨地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强调，就是告诉你要透过知识系统的学习、文字障碍的克服，进到能够观心的法要。也就是说，从文字般若进到观照般若，进到实相般若，请你写在这儿，是这段话的意思。你一定要透过文字障碍的克服，得到文字的般若，然后从文字般若学习到前人大德是怎么在观心的，得到观照的般若，得到观照的般若。那么有观照的般若呢，自己离文字去见一切的圣意，能够证得什么实相的般若。这就是一心三般若啊，一心三般若。那么其中呢，文字般若很苦，观照般若也很苦，但是实相般若就是极大的欢喜，就是极大的欢喜啊。那各位要耐一点，耐一点苦啊，通过这两个观照，否则你就是要有善根，直接能够从各种禅修或者从南传内观的教导，你自己去体会一点禅修的利益。墨学也是非常赞同的，也是非常赞同的。可是在这边跟各位介绍的是菩萨地的特色，它的优点在哪里啊？它的优点就是能够透过文字障的克服，你就可以同时去跟过去前辈大德沟通，学习他们的内心境界，学习他们的修行经验。请问你如果能够同时跟上百个传承的大德能够在止观当中沟通，是不是得大利益？比起你得到一个凡夫的老师教导，是不是得到更大的利益？我相信得到更大的利益。我觉得现在的感受就是如是。好，这个是除障碍啊，除了文字学习的障碍。如果你能够过了这一关，你会得到很大的利益的。好，第二个，学菩萨地的功德是得自在。因为菩萨道的功德是要向众生心中求，所以这边所谓的比如难事王，什么人最难事后啊？什么人最难事后？众生嘛，众生百百样，个人一个调，一个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你如果是那个 conductor， 叩叩叩，没人要听你。我告诉各位，一个要在交响乐团当上指挥的人，你要能够服众望，你的威德力要多厉害，你自己一定要有一个非常在行的乐器，对不对？你要能够读过上百上千上万个乐谱，你能够了解每一个乐谱创作者本来的精神，当时的历史背景、文化的氛围，以及当时他要去诉求的精神，不但要把握他的形式主义，也要把握他的精神主义，还要能够有自己的创建。请问要当个 conductor 指挥家有多难？你要吹一个 harmonica， 对不对？个人交响乐，对不对？虽然你一个 harmonica 本身就有和音，可是毕竟一个人吹而已。可是如果你今天面对的众生，一个人一把号，对不对？一个人一条弦，然后呢各吹各的调，你要当指挥，把这个乐团指挥的非常的什么 symphony， 对不对？非常的协调，那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这种东西是难事王，最难事后的 最难伺候的就是法界一切众生。如果你能够过了众生的考验呢、啊，那众生会教你很多的，因为因事得利，那个事就是成事。如果你能够多一分耐得了众生考验的本事，那么你就可以得到威力。什么威力？这种最难的事就可以做了，何况小事，对不对？何况小事，没有什么难得到你的嘛。众生你都能够伺候了，还有什么东西难得到你？所以我跟你讲，在公司里面，在公司里面有三种人最容易当上总经理。我跟各位提哪三个人？第一个，财务长；第二个，研发的研发技术的最高的长官；第三个，行销业务的长官。请问如果你是董事长，你在三个人当中你选哪一个人当总经理？当然要看你们是什么产业了，对不对？如果你是一个研发的 house， 你当然要选谁？研发的主管。如果你是个制造业，你选谁？选会管控成本的，或选制造部的主管，对不对？可是所有这些上游制造业研发的这个 house， 最后都要怎么样？卖到终端的 user customer 手上。所以整个公司要有订单，决定在谁手上？决定在有没有市场，决定有没有市场。所以一个比较良善经营的公司，总经理最佳的人选是谁？行销业务的主管，有这种天赋的主管是最佳的总经理人选。你总经理的特胜两件事，他只要底下会用幕僚，他通通的工作都是外面做公关，对不对？替公司开拓市场跟生意，找到一个合作的对象，他只要能够加值，让你的企业能够加值，他就有对企业不共的贡献。同样的道理，如果这个都能够做，老实讲，人事、财务、研发当然是要技术了啊。通常很多总经理不会去搞研发的事情的，可是有的研发的主管他就会怎么样？太研发取向，最后怎么样？就会被淘汰掉，会被行销导向以后的市场整个淘汰掉，因为他的过去的创意一定会怎么样？会被 face out 的。如果他的创意不能够再贴近市场的需求，他一定会被淘汰掉的。可是直接每天面对客户第一线市场需求的人，他是最敏感的，他又能够贴近市场的需求，又能够回应这个需求，提出一套论述，而且能够回去要求生产单位、研发单位研发出客户所需要的东西，这个公司就能够长久经营下去。所以如果这件事情都能够搞得来，他一定怎么样？因事得威力。同样的道理，如是难解法，因解得法财。这个法财旁边注明一下，有七圣财。有七圣财，哪七个圣财？第一个是信，信众生是我们最终极的导师，你要信，信菩提属于众生，要信，信通得过众生的考试，你的解脱道才是真的有威德的，你要信，你不信入不了道，你不信你的功夫不能到最近，不能到究竟，不可能的。那么既然你要信如是，第二个法财就是戒，戒就是一定要告诫自己有所不能，有所不能取，对不对？不是我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对不对？你如果恣意妄为触恼众生，你跟众生结为缘，众生不会给你好过的。所以这边的戒绝对不只是声闻戒而已，不只是你什么东西都不碰，对不对？而是念念为众生。什么戒？菩提心戒，绝对不能破坏。菩提心戒是什么？就是不能生嗔啊，不能生慢啊，不能生嫉妒啊，这些心都不能生啊。念念为众生，这念心不能退转，这是大乘的菩提心戒，藏传的三昧耶戒。 每一个传承，你这个传承，你都必须要负起责任，不能退戒，啊，不能退戒。所以第二个法才是戒。那么有了这样子的戒，你时常就要怎么样观察你的三业清净与否，对不对？所以接下来两个法才就是惭跟愧。惭跟愧，那么于是呢，你透过你所学习的道理，你就会观察到你的三业是不是清净，有没有什么要改的地方。第二个，别人会给你一些批评，你要乐于接受，不但如此，你还要广增他意，闻过如探汤，对不对？有过就改，那你会得到别人的好评，对不对？这是惭跟愧的力量。惭是惭字，你自己要能够知道惭哦。愧是愧他，别人来跟你告诫，你要知愧哦。所以你要知惭知愧，你会一直不断的进步。你会透过众生的教导以及自己的增上进进努力，会不退转于道，不退转于菩提心界，能够一直不断的进步。菩提心界不会让你守得那么辛苦，对不对？你只要一直不断的学习吗，对不对？就好了。所以呢，第四个法才是什么？闻，要多闻，要为众生多去学习能够利益众生的方法，这是多闻。要为众生去学习能够利益他人的方法，因为众生既然给你功课，你就按照功课表去操课，对不对？他跟你讲你要学习这个东西，你就好好去学吧，学好之后就回来跟他报告心得如是。问题是你用他的交代学你的功课，你有没有少了一分？你只有增长广大嘛，你的智慧只有增长广大嘛。你帮别人服务，可是你的智慧增长，谁得最多利益？你自己吗？是不是你自己先得利益？你自己得到利益，别人当然也得到利益啊。所以别人给你一个功课，就是你能够学习增上的机会。你自己先得利益，你才能够帮忙别人啊。不就是闻的意思吗？多闻。好，你多闻了以后，你听闻的目的是为众生，所以听闻来的法位就要给谁？就要施舍布施，法布施给众生。所以一切的财法都要愿意舍，舍就是会施，你要能够会施给一切法界的众生。所以第六个法财就是舍，由此你会证得佛最究竟无上无碍周遍的智慧，就叫做一切种子入佛的自性大海，叫做萨婆若海，对不对？到那个时候你就入到佛的心地里面去了，那个时候你的心跟三世十方诸佛同一个心地，同游一个大海啊。你身心到那个时候智慧已经到达那个普遍圆满的地步啊，这叫做因结得法财。结什么？解众生因缘，是你增上菩萨道得到佛圆满遍智的因缘。你要相信如是，从信、戒、知惭、知愧、多闻、会舍，圆满的智慧，这七个法才，你会因为行菩萨道、学行般若波罗蜜而得到这种大自在。而自在以后我们会学有八种乃至于有十种自在啊。你会观到你今天自在，你会自自在在的行菩萨道，当一个观自在菩萨摩诃萨。所以学菩萨地的人，我们的偶像，我们的本尊是谁？我们的本尊有两位，我们的本尊有两位，一位就是目标是谁？观自在菩萨。另外一位是普贤王如来啊，普贤王如来。那么地前的老师是文殊菩萨，文殊菩萨帮助我们入地，入地以后呢，跟着普贤王如来学，目标是观世音菩萨，成就观自在菩萨。这就是墨学曾经在入菩萨地之前讲解深密经的时候曾经讲过几尊大乘菩萨所表的道理啊，所表的道理。所以各位不妨啊，不妨从今日开始啊，你可以把后面啊 有结缘的一本小册子，是姜威龙居士的校正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这个法本当中，他收了几个东西哈、哦。第一个是《金刚经》啊，《金刚经》姜威龙居士的这个经文。再来呢，他收了《心经》啊，《心经》是观自在菩萨的法门。那么再来呢，他收了观世音菩萨的本尊的咒，就是大悲咒啊。所以吧，他把观音法门的三个东西呢，通通摆在里面了。那最后呢，结归三归一，自归一佛，自归一法，自归一僧，最后河南慎重回向即圆满。这个就是一个很小的功课，就这么小本，对不对？你愿意的话呢，就可以把它带在身边嘛。啊，当然这只是以后我会慢慢建议的随身功课。啊，这个是大概学习菩萨地，因为菩萨是修学般若波罗蜜的嘛，所以我们觉得以金刚经或者是心经大悲咒这些行法当然会很重要。而后我会跟各位介绍的是一套配合八关斋乃至于大悲咒或者是普贤行愿品啊的一套行法啊，等我整理好之后呢，会找时间跟各位报告。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菩萨地功德的第二件，显示菩萨地的自在功德，自在功德。因为我们今天学菩萨地就是要学自在，自在就是心甘情愿，对不对？花花依依走上这条路。所以第三个功德显示入极喜地，欢喜行菩萨道的不共的因缘是什么东西呢？他说了这个四句话，比如见僧宝，不别则不爱，如是闻妙法，不觉亦不喜。那首先要解释什么叫做僧宝。僧宝意思就是说埋在大山里面的矿石，比如说像水晶啊，或者是宝玉哈，它通常都会包在哪里？包在不起眼的石头表象底下，对不对？除非你是老修行啊，啊，你认得宝贝的那个因缘，你看得多了，否则呢，你远远看一颗根本不起眼的石头，你根本就不知道它是宝贝，你不知道，因为它没有经过琢磨，没有经过琢磨的宝贝叫做僧宝。所以什么叫僧宝？僧宝就是遍布这十法界一切的东西。什么东西？一切的人事物啊，一切的正义恶报啊，十法界一切的正义恶报，如果你用圣义力来观察它，如果你用空性智慧来观察它，就跟金刚经所说的一切有为法如什么，如梦幻泡影。可是如果你用唯识的道理，如果你用如来藏的心地，你去看每一个东西，每一个众生都是这么庄严，每一个正义恶报看起来不起眼的东西都是这么的庄美之，这么的美好，这么的令我甚欢喜。所以我们心中不能只有空性慧，真确的最究竟的空性慧，是要能够在一切假象的背后看到什么令你会生甚欢喜的庄严的实相。这个实相要看到啊，就叫做见僧宝。当你没有办法分别这个僧宝是真正的宝贝的时候，你不会爱药，你不会起爱乐之心啊，你不会起爱药的心，你哪有什么好嘛，对不对？对不对？嗷嗷嗷几对九桃娘那上面扣矮，问题就是不是的宝贝，你没有把它剖开啊，你不愿意去滚啦、啊、对不对？不愿意去挖掘啊，不愿意去学习琢磨的功夫啊。一块纵使是宝贝五克拉的钻石，也要经过你磨那个角度啊，角度磨得好，它本身又是个没有瑕疵的，哎呀，它的价值是无比啊，对不对？它是不可比拟的价格啊。这个就是见僧宝，不别者不爱。你没有那种能够识别珍宝的能力，你就根本不得利益，不得利益。如是闻妙法也是一样，如果你只是听到前面没有听到后面啊，我比如讲一句话，我以前最爱讲有一次的时候最爱讲的话，有前文有后文，通常要把话听完整个道理才容易懂。我以前举个例子，我妈妈不是人，这个人怎么这么不孝，公然骂他的妈妈不是人。 听好听好，下面一句，他是什么？王母娘娘下凡来。哎呀，他比人还高贵啊，他比人还高贵吗？不是吗？这就是要把话听完。可是今天如果我们今天一个道之地不能够完整的学习，不能完整学习，你没有办法去觉察到他终究的利益。你如果只停留在他破障的这一段，对不对？你会觉得，哎呦，佛法太苦了，给我快乐，给我爱嘛。那你就去学外宗啊，对不对？他说，来来来，大家一块跳跳舞，跳跳舞就可以开悟吗？如果跳跳舞可以开悟，我也愿意跳舞，对不对？你看啊，人家弥勒日巴尊者每天可以嘻嘻哈哈的吟唱诗歌，到处跳跳舞，乃至一丝不挂都可以见人，他也不觉得不庄严，凭什么？开悟了，开悟了。如果你开悟，我也不怕你到处唱诗歌啊，到处遛鸟，我也不怕你啊，对不对？你爱你就去遛嘛，对不对？但是到那个时候，你会觉得最庄严的东西就是要把什么？就把你心中这么美妙的东西，就想讲给别人听。当然，当今的修禅的人很喜欢弥勒日巴的诗歌，他诗歌也很美，各位有机会去学习，这些是不错的。可是啊，他的弟子更厉害，他的弟子可以说是怎么讲，叫做传法大师吧，对不对？因为传到弥勒日巴，弥勒日巴是个密行者，他很苦行，非常苦修，那得到法的利益之后呢，他也只能够借由这样子的欢喜的表现，三业的表现，蕴含这么多诗歌的密意传送后代。可是他教出来有个弟子冈波巴大师，冈波巴大师可以说是在藏传大师当中说法，是这样的没错吧，说法最善巧的一个人。因为他俗家的身份是一个医生，他因为他夫人亡故的因缘，他就出家学佛。于是他能够请到弥勒日巴的大法以后呢，他开悟自信，于是呢他就广说一切的善法，把这个大法传送到后代，所以他被后来称为叫做传法大师。所以法还是要用比较平铺直述，对不对？比较按照道次第的方法能够传送下来，才能够让我们得到妙法的利益。如果道次第不能够完整的学习，而我们能够偏狭的以少为足，其实是不得到妙法究竟的利益。所以今天我们虽然小心小量只能够得到一小部分法的利益，但是绝对不要跟其他的法结为缘，心要生随喜恭敬的心，对不对？今天我只是没有能力这一生能够学习这么多的道理，可是我透过一门深入，只要我今生能够证得出果出地，开悟之心以后，我就能够广学多闻，到那个时候我就不怕有违缘了吗？所以今天在我们没有办法骗学一切法的这个时候，记住随喜合掌令欢喜，随喜赞叹一切众，不要跟所有的法结为缘。但是我还是劝各位一门深入，如果默学给各位谈的瑜伽师之论你们听得惯学得下来，我劝各位要好好的把这50卷啊次第的学习。当然呢，你一段一段的分段学习，默学其实是这样学的啊。可是我在分段学习之前，我也是花了好几次功夫，把它从头从第一卷到第50卷，把瑜伽师之论这50卷的17地，整个的道次第，它的道理方法次第，通通把它有一个概念。你这样子能够把这个妙法的道地道次第里面的思维修的方法能够得到一点概念，你随时随地都可以怎么样学一辈子，学一辈子。所以呢，如果你不能够花一点时间去觉悟这些道理的秘密，你不得到法喜啊，你不得到法喜，学佛学不下去，你就会亚兄对白为家造鸭告鸭细给总细给蛇，结果呢细给老师为结果怎么不得利益嘛，对不对？啊 ,Rolling Stone never moves, 滚石不生胎，你说石头生个胎有什么好看的呢？就鼓的呀， 意思不是那个譬喻，你要懂譬喻的意思。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要在这个这么顽石不化的心上面能够开花结果，能够让你这颗顽石能够分解，能够变柔软，能够变一个很丰富的泥，能够长出生花，能够生出妙果，那么你一定要用时间怎么样来把它分解掉，把那个心，那个硬邦邦的心，那个坑坑巴巴棱角很多的那个心怎么样把它柔软化，对不对？所以一定要用统一的一个方法，有道次第的方法，次第的怎么样把这个心地变成柔软，变成宽大，变成次第，能够琢磨成器，对不对？透过前面金成器花正夫到开宝匣，能够见到你自己的自证生智，你能够见到你的自证生智，你逢处遇缘无不成就圣地啊，无不成就圣地啊。所以为什么不苦哈的三年五年七年，好好的把一个传承，只要这个传承是确定的，对不对？过去这么多大德也好好在这个次第上圣地学习过的，当然你不欢喜于七十六的十七地，那你去学习广论，学习这个高波巴的大乘那个解脱庄严宝，我觉得任何次第都很美好，你能够真实好好的学习，一以贯之啊，一以贯之啊，把里面配合的经论都能够学习完整啊。那么每一个都有它的秘密吧，其实那个秘密不是秘密，是因为我们今天不得其门而入，所以呢那个东西就假称为秘密，只是这样子。所以秘密只是说你的心地因缘只要到达那个地方成熟了，你自然就入了嘛。你还不到那讲了，你也是如生盲一样啊，根本不认得它是什么东西嘛。所以你哪知道它是什么东西？所以如果因缘许可，因缘许可，我其实是非常鼓励各位要发长远心。那为了怕各位长远心发不起来，所以我只好把菩萨地切成四段，切成四段，你们呢择优而学啊，有空再去听闻其他啊。那么我觉得是不枉此生了啊，不枉此生。那么越早可以开始学习完整的东西是有利益的。今天用这样子劝各位缘起学习菩萨地的心，那我们下个礼拜来共同学习城中品，了解为什么道理大乘决定是佛说啊。我们可能会花两次时间来学习这一份的道理。好，所以下次各位还是要把笔记带来啊，课本暂时用不上啊，所以你们不带我不会怪各位，可是你们随身把它带着算是尊重法啊，这样跟各位建议。